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 Web 三无名说，我是 Jack。Web 三无名说是一档由 RSS 三大使共同创建的播客节目，我们在这里会和 RSS 三一起探索 Web 三未来的内容创作以及社交版图。今天这一期播客节目呢，内容有一点特殊，是我在为一篇算法稳定币文章做采访的时候，和 DeForce 创始人杨明道老师的聊天内容。DeForce 是一套完整的去中心化金融协议，涵盖资产、借贷和交易，为 Web3 中的 DeFi 提供基础设施服务。杨明道老师自己也是资深的 DeFi 玩家，在 DeFi 领域的经验也比较丰富，看法也比较深刻。在这一次对话中呢，我们主要聊到了公链推出算稳的新趋势，UST 的新背书机制，以及算稳和稳定币的未来。在整理对话内容的时候呢，我觉得里面的很多内容都非常值得分享，所以就把它放到了我们无名说的播客上。这次聊天的内容可能比较长，大家可以端上一杯咖啡，坐下来慢慢听。Anyways，enjoy。
第一个想问明道老师的问题就是这个，公链推出算稳的事儿，因为不是前两天 Near 他准备推出自己的那个算稳 USN 嘛，然后我们就会想，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公链看到 Luna UST 这样一个机制对自己生态以及说原生 token 的这个价格有这样一个正向的作用，他们就会去借鉴这样一个机制，然后来推动自己生态的一个发展。那么就是说，会不会有这样一个趋势？以及就是说，如果有了这样一个趋势，公链接纳了这些机制之后，对他们自己的生态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你看 Luna，包括最近那个Neutrino 那个 USDT 吧，USDN 就是这两个稳定币，其实在他们项目都是发的比较早的，都不是这一波的项目了。其实都算是像 Luna，应该是我记得上一波牛市的时
对
候
对，
都已经发币了嘛，对吧？所以他们也是很长时间在市场在做，然后包括这个 USDN，实际上 Wake 平台它之前不是做。这个不做稳定币，但稳定币我记得应该是19年才出来的 USDN，然后在之前它是
是，
一个 Wave 是一个发币平台，也是上一波牛市里面也算是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一个发币平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这个就算法币，其实你可以知道整个稳定币这个赛道其实很早就有尝试的，包括最早的像 Big Share 比特谷在2013-2014年就在做 BUSD。BITUSD 对吧？BITCNY，然后包括那个 DAI 应该是15年、15、16年那个时候在做的，然后包括我们最早这个19年做 DeFi 的时候就推稳定币的，但是我们做的是第一个是 USDX，是一个合成型的一个稳定币，有点像 Metastable 那个概念，所以稳定币这个赛道其实你发现不单是在这个 DeFi，包括 Layer One，这整个我觉得 Crypto 的这个底层来说，稳定币是一个。我可以理解是最大的一个赛道，它跟应用，可能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应用，DeFi 应用，实际上它本质上不仅仅是个应用，是一个资产，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类别。这就为什么说，Luna 实际上本质上它是一个 application，对吧？是一个应用。所以当时 Luna 这个链发的时候，它就只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稳定币，当然了，包括它韩元还有其他的这个外汇类的稳定币，但是本质上它是一个应用。然后，随着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然后包括去年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应用链的这个起来，大家抓住了这个稳定币的这可能跟这个公链的一个结合，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突然间又对这个算法币又热起来。其实我们看到过去的1年多2年的时间，整个 DeFi Summer 之后，其实有很多算法币，包括。这个
对。
basis 啊，ESD 啊，对吧？就一堆这个算法币，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式。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公链为什么把这个注意力又转向了稳定资产、稳定币，对吧？这个其实跟 Luna 肯定是有关系的，因为 Luna 现在主要的定位是说做一个 Layer 1的公链，对吧？它同时
是。
它是从稳定币起家开始做的。对，那么我们说 Layer 1公链，实际上我们看它的应用层面。它的应用层面其实大部分都是早期都是他自己项目团队做的这种应用，对吧？其实并没有说其他外部生态的项目。后来慢慢的开始有生态项目，但是你可以看它整个打法其实跟一般的这种 智能和原有公链平台是非常不一样的，对吧？它还是围绕自己的稳定币应用去做更多的应用生态应用，所以你可以看到 Luna 的这个 TVL 其实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自己的这个 application， 对吧？所以从我的角度理解，实际上更像是一个 DeFi 的一个生态，这个以这个 Layer One 作为一个故事去讲述，对。但是本质上它是还是一个 DeFi 的这种大的应用，对。然后你看到这公链现在往这个方面去转，或者说去做相关的稳定币结合，我觉得跟这个 Luna 的这个机制，对吧？对币价的这种向上的推动的这种机制，我觉得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公链现在竞争其实也非常的白热化，对吧？现在大家其实打不出什么牌了。就比如说你说新的公链可能 gas 便宜，然后这个速度可能更快，但是随着以太坊的 Layer 2出来，其实 gas 也很便宜，
对
吧？然后另外速度也不慢，所以就变成就说你作为一个公链平台，我觉得需要新的故事去讲。那刚好 Luna 这个模式呢，对于这个更多是偏重在这个经济模型上，对吧？经济模型的创新，其实我觉得在稳定币的机制上也不是太新的这个机制，就其实这种机制在过去的很多稳定币的实践里面都实现过，对吧？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各种原因都有，对吧？这个东西其实也不单仅仅说是一个技术的原因，可能还有很包括它做事团队啊，包括它的流动性提供啊，
对对对，
还有包括它讲故事的能力啊，包括它去在这个 retail， 就是在这种个人的用户里面的这种宣传啊 marketing 啊，我觉得这各种因素的决定。但是你从机制上讲，跟过去的稳定币的机制我觉得没有太多的这种变化。所以我觉得 Layer One 去追逐这个赛道，我觉得跟主要我个人感觉是跟经济模型关系是最大的，对，关系最大的。
所以是因为更多的要去寻找新的叙事，因为之前的叙事可能不管用了。
对，就是说白了，你发现其实整个不论是 DeFi 还是 Layer One 都在做一个事情，就是很挣扎的做一个事情。今年对吧，就是在不断找新的叙事，就是说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叙事，对吧？因为没有故事讲了，没故事讲了，所以你发现很有意思。比如说 Luna 从应用到公链的故事，对吧？所以他做应用，但他说我不是个 DeFi， 我跟 MakerDAO 不一样，对吧？虽然他锁仓当时比 MakerDAO 还少，但他市值是 MakerDAO 的十倍，对吧？他市值是他十倍，因为他讲的是 Layer 1的故事，对吧？他用 Layer 1的故事在讲。OK， 那 Layer 1的这个智能合约的平台，他说 OK， 我 Layer 1的故事也没法讲了，对吧？比如说 gas 费用低啊，这个拥堵少啊之类的，这东西已经很多人在讲了，那我就讲应用类的故事。所以你发现其实都在找一个新的叙事点。但是我其实从我自己的角度讲，就说一个智能合约平台，比如说你开始是一个通用智能合约平台，像 Near 或者 Avalanche 这种，对吧？但是你走向了应用和应用走向 Layer One， 我觉得这两个路径是有差别的。就你作为一个智能合约平台，如果你走向应用的话，就有点像波场，对吧？包括当时去年一堆这种交易所链都下场去搞自己的应用，对吧？那你搞自己的应用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会挤压其他生态的同样的赛道的人。比如说以太坊，如果它自己有原生的像 Luna 这样的稳定币，它为什么不能做呢？它是完全可以做的呀，对吧？
对。
那如果以太坊做了一个 Luna 这样的稳定币的话，那谁还会在以太坊上去做各种各样的稳定币尝试，对吧？这一点是我认为智能合约平台走这种所谓的应用道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OK， 你今天可以做算法稳定币，你明天是不是可以做借贷？你后天是不是可以做 swap 做 AMM？对不对？就类似波场那样，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做了，最后变得没有生态了，就没有人跟你玩，因为我下场就根本跟官方竞争没法竞争，对吧？我没有补贴，没有这个 traffic， 我没法跟你竞争，对吧？所以这一点其实我个人觉得，这种叙事的角度如果从机制上讲，比如说拉拉币价呀，或者说回收一下这个它的公链币的这种给它找应用场景啊，我觉得这一个可能更多是一个。我个人感觉是为了找叙事而去做的一些尝试，但是从一个公链，如果真的是一个通用智能合约平台的角度讲，我个人觉得中立还是比较重要的。当然了，这里面中立实际上是一种奢侈了，对吧？就是很多平台，
对对，
它不像以太坊那样这么早就已经发展了，现在已经有充分的生态繁荣了，对吧？所以现在你发现很多这种公链平台都要下场去做，包括它搞很多生态基金，对吧？其实某种程度下场做。但是搞生态基金和自己去做应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搞生态基金就是我是扶持一些生态，对吧？我给支持给 grant， 和你下场说，我就要搞一个稳定币，我就要搞借贷，我就要搞 AMM。那如果你都搞了的话，你谁能跟官方竞争呢？对吧？其实我觉得去年从前年开始，你看到各种交易所公链最大的问题其实就在这里，就是它有官方扶持的，虽然不没有明面的没有说是官方，但是有官方扶持的这种应用出现，对吧？有稳定币类的、借贷的、AMM 的都有，每个交易所公链都有这样的这个主打的它的这个官方支持的应用。这种情况下，其实它生态是很难繁荣的，因为你开始就没有中立了，对吧？你补贴你的整个这个流量全都给了这些你官方支持的应用，那其他人会怎么去跟去你那里开发呢？对吧？现在你发现交易
了
所
解。
公链现在面临就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公链下场去搞算法稳定币，我觉得可能也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对吧？同样的问题，当然稳定币资产我刚刚说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它是不是可以应该有一个公链内置呢？这个我觉得是，如果说你让我选一个协议的话，我觉得稳定币肯定是，最应该有一个公链去内置的，对吧？但是如果能做到中立是最好的，就不需要去内置，就像以太坊那样，对吧？你谁都可以搞，反正我没有官方认定的东西，没有跟我的 ETH 有什么结合的东西啊，那样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公链是没有这个福气的，这没时间点不对嘛，因为这个点现在竞争很激烈，对吧？他如果不下
是
场去
的。
做的话，可能也很难有这个机会能冲出来。对，
那像 UST 和 Luna 这样，是不是就算一个公链的这样一个内置的挂
不
钩？
，Luna 和 USD 肯定是一个内置了，但因为 Luna 我觉得它跟现在我们看到市面上的这个 EVM 的这个公链，或者说 Layer 1的公链，有比较大的区别是。它是从应用起家的，我个人其实不觉得它是一个 layer one，我个人是不觉得是个 layer one，因为本身它的整个智能合约的这个发展，并不是它就智能合约生态的繁荣，我觉得并不是它的重点，它的重点是围绕着怎么去推广 UST，并且去建立，对吧？自己下场去做和围绕着紧密的合作方去做相关的应用，所以它本身它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智能合约的通用智能合约的
对，
平
像
台，
一个
它是一
金
个
融
应
链
用，
一样那个。
它是一个金融链，它是一个应用链，所以呢，它在内部嵌入这个它的稳定币，这个是顺理成章的逻辑，对吧？因为本来你就搞金融了，对
是，
吧？我觉得市场的，但是你作为一个通用的智能合约平台，你去内嵌应用到里面去，那就做得太过于具体了，对吧？我觉得应该
了
足
解
够
了，
抽
了解
象，
了。
足够抽象，因为你太具体之后变成了。你就跟所有的应用竞争嘛？那你到底你想做一个通用平台，还是想做一个应用平台，对吧？这我觉得差别很大的两个思路。
是，这一点挺关键的。那就是除了这个因素之外，我们知道 Anchor 在 UST 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是发挥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嘛。那对于 USN 来说，Anchor 首先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嘛，要有一个 USN，或者 Near 自己的 Anchor。那么就是除了 Anchor 之外，还需要哪些必要的因素？就是在 USN 推广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因素也是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每一个项目它的起点和禀赋都不一样的。就说你比如说 Luna，对吧？Luna 其实它在上一波，ICO 完之后，其实币价跌得很厉害，跌了80%-90%回调。然后后来，对吧？经过这个市场盘整之后，再重新起来的。和你 Near，对吧？Near 虽然也算是，我记得也应该是上一波发的，但是那个时候那个主网还没有上线，它真正上线也算是这一波这个上线的。然后有后面的这个轮次的这个发布，我个人觉得这种成功，它其实有很多不是那种说你自己搞个稳定币就一定能成功，我觉得不是的。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波场早就成功了，他搞了一堆应用，对吧？
是，
搞了 N 多应用，对吧？然后这个就也没有建起来嘛。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但是如果你说我是一个公链方。我真的要下场干哪个应用的话，我觉得选择稳定币算稳的话，确实是一个最符合逻辑的一个选择。因为算稳有个特点，就是说它实际上它对于整个协议层、应用层的捕捉是最广的，捕捉最广，因为你所有的协议你都需要用的稳定币，对吧？你无论是借贷、swap、NFT，无论什么样的这个协议，你它是切这个横切面是最广的，就是它能切所有的应用，是吧？所以它是一个。最大的这个公约数，所以你要说你做真的作为公链下场去做的话，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最大的诉求。当然还有一个， 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 Luna 这个机制设置，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跟它的币价的经济模型是紧密关联的，对吧？那对于公链来讲，现在已经有这么大的，其实每个公链市值都不小了，都是上，对吧？你也可能也接近百亿美金了吧？我没有看最新的数，但应该接近百亿美金了。就是说这些大量的这个估值都已经算，就我觉得，即便在牛市的时候也是不小的这个估值了，对吧？那么在这种
已经
情况
很
下，
高了。
对啊，你怎么维持你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币价，对吧？或者说你在这个市场上怎么去引导对这个币价的一个定位？我觉得做一个稳定币的话，某种程度我觉得可能这种考虑会比，有可能这种考虑会远远比它的应用层面说，哎，我怎么去推广，知道吧？这个应用，我觉得要更重要。对，就比如说你就咱们说 Luna 嘛。Luna 他说这个他的应用除了 Anchor 之外还有什么应用呢？对吧？其实很少的，他主要就是靠 Anchor 大量的 TVL， 我看了大概140亿美金，可能将近170亿美金，可能将近140亿美金都在 Anchor 上面，对吧？
都锁进去了。
对，所以那 Anchor 有啥用呢？其实没啥用，对吧？就是你哪来的币存进去，然后就赚那个利息，这个利息来自哪里呢？来自一部分他抵押物的 staking 的这个 yield 加部分ANC 的补贴，再加一部分这个 Luna 本身基金会的补贴，对吧？就硬补贴出来的，所以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这么来的嘛，对吧？那么你说它有啥应用呢？其实没有什么应用，对吧？没有超出这个之外的应用，对吧？你不像 Maker 那样，还有那个 DAI， 还有一些实体融资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对吧？非补贴类的应用，它这个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其实对这个事情很明白，还是这个公链，我觉得找这个算稳币，可能某种程度，我个人感觉最大的这个诉求，可能是在于找新的故事，以及对它的币价，可能希望有通过这个来有
维
提
稳
振。
是吧？
对，这个是我个人感觉可能最大的一个诉求。
所以说更多的不是去推广 USN，然后和这个 UST 争抢这个市值，更多的是对自己生态还有原生 token 的这样一个维稳，是这样一
对，
个情况
我
吗？
个人觉得更多是在经济模型上做一些调整，这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搞新公链搞
明
算
白
稳
明
币，其
白。
实主要是这方面。你不是说，哎，我搞了我自己的算稳币 USN，我就让什么 USDT、USDC 就不玩了，对吧？那不可能的，它还是要推广那几个这个所谓的法币型稳定币的，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对于更多的支付类啊，还有包括其他类的应用，可能它的这个作用是最大的。你没有这个东西，它也玩不动，对吧？单一个算稳币也玩不动。
是的，是的，接下来就是要问明道老师关于 UST 新背书机制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知道他现在LFG 开始大量的买这个 BTC 嘛，然后现在又和这个雪崩和Avalanche 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合作，就是你 Avalanche 或者说 AVAX 持有者，他可以直接在雪崩生态里边铸造 UST。然后用来铸造的这个 AVAX 相当于就成为了 UST 的背书。我想问一下明道老师对 UST 的这个新机制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就是 UST 它是不是又走回了像 USDC 带这些传统稳定币的一个背书道路，以及这个道路它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其实我们知道，整个稳定币这个赛道，算稳币、稳定币、去中心化稳定币的赛道，其实无非就几种思路：一种思路是超额的方式，对吧？一种是按照铸币税的模式、非超额的模式来去发行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稳定币设计，包括我们 USX 也是一样，就是你在这个频谱里面，从最极端的超额，对吧？或者高超额到最后无抵押物。到部分抵押物，其实就在这里面中间地带里面不同的选择就在这里出现了。那么
是的，是的。
我觉得超额呢是最自然的一个选择，因为超额的好处在于你不需要去对这个币价本身或者它的稳定机制本身有过多的信心的注入，因为它本身机制决定的，对吧？只要我是超额铸成的币，我通过利息政策的调整是能够。在至少在短期啊中期是能够对这个所谓的锚定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整作用，而且它能够最关键的是它的这个所有的负债都是由超额生成的，对吧？所以你只要有这个把这个利息成本提高了，那么它脱锚的话，这个它一定会需要去买回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发行的这个多余的稳定币。 然后就还他的这个债，因为他的成本高了嘛，对吧？另外一个，他也会减少他整个这个发行量，所以这种机制本身呢，它是有一个这个比较明确的这种确保，能够让他的这个整个锚定能够回到他的这个一美金的这个范围，但是不等于说他能够很快能回来，因为像这种超额稳定币。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效率的问题。这个效率
是
不
的，
单
是
是
的。
说需要超额抵押物去注，对吧？然后你还需要注完之后还得去市场提供流动性。另外呢，它整个利息调整的周期其实也没有像这个没有像有的这种算法币那么快。所以呢，超额稳定币有个好处就是它其实在锚定的机制上锚定的话是有保证的，但是它的整个反馈周期它的这个资本效率是比较低的。所以你发现。这个很多算稳币没有走超额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它需要太多的抵押物了，对吧？你比如 MakerDAO，它需要基
对，
本的平均需要1.5倍的抵押物才能够铸币，铸完之后市场还提供流动性，对吧？才有这个稳定币的这个存在。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很多算法来讲，它是很难承受的。所以你看到像 Luna 那样，实际上本质上它并不是超额的模式来做的，对吧？它实际上是。
对，
用这个用它实际上更像这个铸币税的这个模式，用的本身
是
Luna
的，是的。
去燃烧之后形成 UST，然后通过这个来回的这个之间的这种赎回机制来形成这个价格稳定。但你发现有个问题，就是说它整个因为超额稳定币大部分超额稳定币啊都是以主流资产作为抵押的，包括我们是一样的，比如 BTC 啊、ETH 啊、稳定币啊、其他稳定币，对吧？所以呢，它的整个清算。它的这个抵押物的质量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只要有这个足够有力的这种利息调整，是能够让它至少维持在一定范围的这个锚定，像 DAI 那样，对吧？它大部分都是用它，甚至它 Maker 这个抵押物都是后面才引进去的，它大部分是用那个 ETH 那个 WBTC 来作为，还有稳定币作为它的 backing 的，所以你看
对。
到像 Luna 这种从没有抵押物。走向有抵押物，我觉得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他看到其实过去像那个 Basis 啊、ESD 啊这种
对，都跑不通是吧？
都跑不通，就没有抵押物跑不通。因为其实我觉得没有抵押物的这种模式，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就是你因为你没有抵押物，所以大家在脱锚的时候，他是没有一个预期说我要去买你的债券，或者是把你的这个稳定币再重新回收回来。
是，
对吧？因为他没有一个预期，说我这些东西一定能回到1块钱。它不像超额稳定币那样，通过这个利息的方式能够去做这个调整，而且它本身你的抵押物是足额的，对吧？所以他不担心你说我永远会低于这个我的发行量的这个市值。所以像 Luna 那样，他为什么要去增加新的这个抵押物？当然，我觉得主要是 BTC，而且讲的故事我觉得还算是听起来算不错的，对吧？因为 BTC 本身它
对，
作为一个支付手段是很难支付的，那我用 BTC 作为抵押物，对吧？
对，
我
然
变
后
成
我
了
印出
BTC，
UST，
对，我变为比特币的层面的这种所谓的稳定币，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个故事讲，其实我觉得讲故事能力确实行，因为其实这个故事讲来讲去跟 MakerDAO 有啥区别呢
是，
？MakerDAO 本身也一
也一样，
堆。BTC 作为抵押物的，对吧？其实它有很大，也有很大比例的 BTC 做抵押物，ETH 做抵押物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这里面更多是讲故事的这个角度，确实在这个算稳币里面。而且我觉得由零没有抵押物，往有抵押物走，和由超额抵押到非超额抵押走这两条路，其实都是可以的。那相对来说呢，那个从超额抵押到非超额抵押这个路会简单一点，因为你这个不需要有去对你的。这个稳定币本身稳定机制本身建立足够的信心，对吧？所以你看到很多这个上一波的这个算稳币，很多都是从有的是从更小的超额，就是比如说 MakerDAO 是1.5倍，你可能是1.1倍或者更低的，对吧？或者是100%，或者是80%吧、90%，对吧？这种混合式的，然后再慢慢的把这个抵押率往下降。然后 Luna 是反过来，它从没有抵押，没有超额抵押。到逐渐的增加了这个储备的这个资产，而且它的储备资产是从 Luna 本身变成了 BTC，但这里面其实也有问题，就是因为你如果大量的这个储备是靠 BTC 和外部资产的话，那 Luna 和 UST 之间的价格的这种关联和互动机制就会受影响，就说以前你推动你的 Luna 的这个上涨是100%靠 UST 的需求。 对吧？但
对。
现在你的 UST 的需求可能80%-90%并不能推动你 Luna 的这个上涨，对吧？也当然了，下跌的时候也会减缓它下跌的这个程度，因为有很多是变成了这个它可能回赎到 BTC 去了，对吧？比如说它脱
是。
锚到一定程度，虽然说这个机制没有完全出来，但我看了这个现在他们介绍，就当出现这个 DePEG 就是脱锚的时候，对吧？它可以回赎，选择回赎到 BTC 去，
对，然
对
后
吧？那
是
这样
有
的话，
1%的这个铸币费，然
对
后就是
对，所
换
以。
回去。
如果这样的话呢，变成了它跟那个这个 Luna 之间的这个币价的关联度可能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庞氏或那么大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它这个转变，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比较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合逻辑的一个转变，对。
对，他好像那个 Dogecoin 他自己说的时候，就是他背后他有两个逻辑，他讲的故事就是说，这个比特币它不光是作为这个储蓄，然后它还是作为一个外交手段嘛，就是说我这个 BTC 作为储蓄之后，可能其他生态的这个用户就会对这个 UST 更有信心一点。然后他就把整个饼做大了之后，虽然说那个Luna 可能就是和 UST 市值挂钩，就是减小了一部分，但是这个整个市场做大了之后，UST 对这个 Luna 的推动作用还是会比以前相比要增大了一些。我看他是
对，
这么一个说法。
所以其实你发现大家讲的故事，你像 MakerDAO 那样，它开始就 MKR 是不能做抵押物的，没有抵押物的，就只有 ETH，
是。
对吧？然后到扩大到其他的抵押物，其实本质上他那样做的原因也是因为更希望更多生态接受它作为这个稳定币，
对对，
对吧？如果你都用你
是。
系统的币来做的话，就没有人接受了嘛。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考虑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考虑，对。
那就是说，我们就发现这个算稳最后跑来跑去，这个零抵押这个，可能确实是行不通了。那是不是就是说，以后要做算稳的话，它还是会逐渐转移到部分抵押，或者是说超额抵押这种模式，就是说传统的这个 UST 或者 USDT，或者是说这个代这种形式才是稳定币行得通的模式。
我个人觉得，就是算稳，如果从终极的目标来说，不是说完全说这个所谓的超这个没有抵押物或者无抵押物就行不通，而是说看阶段问题，特别是在它早期的时候，我觉得要是说完全无抵押的话是很难的，因为算稳的本质是靠。你对这个价格的预期，对吧？对币价的预期，对于它的稳定的这个锚定目标的预期，这种心理预期在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你一开始就没有抵押物的时候，对吧？这种预期其实很难，很是漂浮不定的，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就所有的
是。
算稳都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你没有一个抵押物，这个东西就自然而然的，大家就没有一个目标去。对它的价格有足够的信心，对吧？但是如果你说你从超额开始，你慢慢降到这个等额，再到这个低于这个超额，对吧？可能这部分抵押，到最后没有抵押，我觉得这个路径呢是一定是随着你的生态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人愿意把你的稳定币当库存，对吧？它可以承受这
是。
个，愿意承担消化你的库存风险啊，然后可以任何时候像做你的这个对手方，对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非超额的模式，还是可以行。但是你说100%非超额，它其实 Luna 也不是100%非超额，它还是基
是
于，
的。
它其实也就是跟这个抵押的模式的区别在于，它还是基于你 Luna 本身流动性，它实
对
际上
，Luna
是，
它也算一个资产。
对，它也算资产，它只不过是说我是建立在对你 Luna 的流动性的依赖上更多，而不是说对于你本身的抵押物的价值上的依赖，对吧？更多是流动性的依赖会更多一点，对。所以
是
我
的，
觉
是的，
得。
是的。
你像 UST，咱们说的不要说 UST，我们说 USDT，对吧？USDT 你记得最早的时候是没有超额的，也没有足额的，对吧？它当时有一个贷款是被冻结了，所以导致它的这个储备是跌过这个可能是0.8或者0.7几这个水平的，但大家在市场上交易的时候照样还是按照1美金来去交易，对吧？因为大家对这个事情本身的预期就是1美金。对吧？所以我觉得，只要你的应用足够广的时候，是完全有可能够去放开的。这就像当时这个从金本位到法币这个本位的转变一样，对吧？其实到后面大家其实也不会说去那个，其实这个还是一个信仰建立的过程，我觉得。所以从超额到 部分抵押到这个无抵押，我觉得这种模式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建立一个价格锚定，因为那个你看过去的双稳币一开始就没有抵押的，很大的问题是当你一脱锚的时候是没有足够的用户有信心能把它拉回到水位上的，它可能永远做水
嗯，
牢了，
是，
永远回不来了，
对，
对吧？因为这个预期没法建立，因为它机制本身没有一个让它回到1块钱的这个机制存在，对，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问题。就怎么稳定大家的预期，在早期的时候非常重要。当你的规模大了后，这个就好了，因为你规模大后变成了每个人的库存都有这个稳定币，对吧？等于是它把你消化了，它某种程度把你消化了你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波动风险了。
对对对，就是说回来，就是这个。市值，然后你的这个可能得说，就是说，比如说武力吧，就是说你
对。
要让别人去相信我这个，最后它永远都是肯定能够锚定，
其实
要有公信
最主要还是绑架嘛，就绑架嘛，
力。
就是说你绑
对。
架，就比如说很简单嘛，像最近 Luna 提的说法就是说，哎，他失败了就比特币失败了，是吧？其实比
对，
特
去绑
币
架。
失不失，就其实你失败跟比特币失败有啥关系？其实没毛的关系都没有，对吧？没有任何关
对，
系。但是它是
是。
绑架嘛。另外包括最近推的那个所谓的 Curve 的那个 Pool
对
四
对
尺
对，
Pool Four 吧，
Curve
如果
啊，对，
讲一
这
下。
之后我也是想问一下，
要取消那个，其实某种程度也是绑架你 DeFi 生态嘛，其实一样的。对，当然这个绑架我们是一个形象说法，其实本质上说我让你的外部依赖性越来越多嘛，只要我外部依赖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会变得更稳了，因为谁都持有我都变成我的库存了，对吧？我的库存等于转嫁给从我的纯粹 Luna 的持币人转到了非 Luna 持币人，对吧？那这个对它的稳定本身也是有好处的啊。
对，说白了就是有点像在加密领域建立自己的武力嘛。像，
对，
对，说到这个，我还特别想问一下明道老师对 UST 他在 Curve 上建的这四 Curve 池有什么样一个看法？因为不是那个 LFG 他要联合 Frax Redacted Cartel 去搞一个四 Curve 池，然后取代这个传统的三 Curve 嘛？明道老师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个四 Curve 池。对 UST 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对我说实在话，就是我从两个角度考虑一个问题，因为我本身也是 Curve 的早期的这个算是它的比较大的这个挖矿的这个持币人嘛，对吧？然后我如果从 Curve 的角度讲，我认为四破对于 Curve 本身肯定是不好的啊，我觉得不好的，有几个原因啊，一个原因是，其实我们知道所有的像 Curve War 里面所谓的。这个竞争的一个关键点在于哪里？其实某种程度都是在竞争大家
对
的
它的 curve 和，
UST 和 USD 这样的法币稳定币的这种流动性，对吧？都是为了竞争这个东西。那么以前呢是比如说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 Curve 最应该有的是应该是两个 pool，就是 two pool，就是 UST 和 USD，USC 代都可以不要。对吧？这两个币是可以组一个 pool，然后你所有的稳定币你都跟我这个 pool 去结合，这个我个人认为对于 Curve 是最有利的，因为第一个它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这个流动性，因为你每增加一个 pool，你想一下，其实本质上你在增加对这个另外一个稳定币的补贴的，对吧？比如说
是，
你现在作为一
对对，
个挖矿人，你现在要贡献一个搞个两个 pool，我只要配两个币就可以了，对吧？那你现在你必须搞三个币给我。其实某种程度你在补贴另外一个稳定币，但那个补贴有没有必要呢？其实没有必要，因为所有的稳定币为什么要找 UST、USD、USDC 去做锚定？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两个稳定币是100%有储备支撑的，它能回到美元的，对吧？你所有的
对，
稳定币，你最终目标要是做稳定的话，那你肯定要找一个资产，它能100%回到美元，而且这个没有价格波动。那自然而然的，如果我要我觉得如果是我的，我觉得可能就 USDC 就够了，USDT 都不一定需要，因为它有，当然因为 USDT 的这个使用量很大，所以你不做它呢，
对，有流
其
动
他
性。
手续费贡献各方面会有影响，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所谓的 four pool 呢，是想，其实本质上想把 DAI 也干掉嘛，这个 four pool 里面还是有 UST、
是。
USDC 对吧？其实本质上想把 DAI 干掉，因为 DAI 呢，
对。
干掉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因为 DAI 第一个它没有流动性挖矿。对吧？也不给激励，那你平白无故的 Curve 为什么要给他这个免费的补贴呢？对吧？而且现在整个那个 Frax 和那个 Luna 控制了可能将近50%的 Curve 的这个投
对
票
对
权，
对，
对吧？他通过 Covax 控制这么大投票权，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他当然是没有任何理由给 DAI 激励的，他为什么他？但是他一定要给 UST 和 USDC 去激励，因为那两个激励本质上是能够这个给他们提供足够多的这个流动性，能让他回到这个一美金，能够跟美金形成个比较好的一个绑定。
嗯，
对。所以，但是呢，对于 LP 来讲，就如果你是一个 LP， 你是一个流动性提供者，在 Curve 上，你愿不愿意去提供四铺的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肯定是不愿意的，除非有激励很高，那是另外一个。但是从风险角度讲，对吧？你肯定是不希望你把 Curve 的生态都绑到一个、本来有一个代，我觉得风险都已经够高了，你现在要绑进两个算法稳定币进来，那你变成你这个 for pool 就不是一个基础资产了，你知道吧？就对于 Curve 的生态来讲，这个它的所谓的基础的 pool， 最关键的是要做一个最底层的资产的作用，非常安全，对吧？也不会脱锚，然后也不会有这个过度的这种合约上呀、平台的风险，对吧？那 UST 和 USDC 这两个来说，应该是最简单的，它没有什么太多合约风险，它就是一个 ERC20 的一个合约，非常简单，对吧？也没有平台风险，然后中心化的这个储备来去做支撑和背书的，合规上也像 USDC 也比较合规，所以这一点来说，它没有太多的问题，对吧？但是你要加入两个算法币，你把它变成一个底层资产之后，当然这两个对于两个算法币的肯定是个好事，对吧？因为它等于是又进一步的去嵌入到 DeFi 的这个基础设施了嘛。但是你对一个 LP 的讲，对 Curve 的持币人来讲，这个是个好事吗？我倒觉得不是，我觉得会把这个额外的外部风险引入到 Curve 去，会把这个资产，就说白了，这个资产本来是 AA 资产，这个基础的这个资产应该是 AA 资产变成
B 加了，
对 B 加或者是 C 加去了，你知道吧？这个我觉得是对于无论对 Curve 持币人还是对 LP 来讲，我觉得都是不好的。当然，这对于两个持币大户来讲，他们本身也是持币大户嘛，对吧？所以对他们讲，他们可能在这里面也承受了这个风险。但是我觉得我感觉啊，有点像 Curve 被绑架了，对吧？就被绑架了，就等于是他被或者被收购了吧，有点类似这感觉啊，被。
对，但可能对于 UST 和 FRAX 来说，可能就是好事。
其实说白了，你就在一个好的质量池里面去掺一个，对吧？不大好的这个资产，那对你这个不好资产肯定是一个好事嘛，因为把你的当对能力往上提升了嘛。对，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本质问题。对，当然我不是说 UST 不好，我只是说从这个整个
了解
资产的这个储备层面来讲，这肯定是跟 USDT 和 USDC 是有区别的啊。
那通过 Curve 解决流动性之后，USN 想要推广的话，还要具有哪些条件呢？
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有几方面的一个需要做的事情，一个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通用智能合约平台，对吧？所以我为什么说其实做一个供链方去做应用的话有很多问题呢？其实他不要以为这个搞个稳定币就那么简单，其实非常不简单。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USDN， 对吧？就是 Neutrino 就是 Wave 那个币，对吧？脱钩的问题，然后又回到那个问题。其实我说实在话，这个稳定币它是一个经济模型和这个对货币金融这块比较了解，才能够去做比较好的这个机制和调整，对吧？你各种应对才能够防止它去脱锚。包括 UST 其实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包括它做市商的这个努力，各方面的原因，才导致它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应用和锚定。我觉得这一点跟一个做供链平台和团队它的技能水平是不匹配，我觉得是不一定的。我觉得大概率是不匹配的，因为很多智能合约平台是技术主导的，对吧？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是有很大差别的。那你说它这个，比如说 USD， 咱们就说 USDN 嘛，就那个 near 的 USD 叫 USN 还是 USDN 我忘记了。反正这个对他来讲，如果真的要走出 near 的生态，对吧？你要按理由来讲，如果你做一个稳定币的话，你应该是多链和多生态的，你不 care 是哪个生态，对吧？就像 Luna 呢，现在也走出了自己本身的生态，去什么 Solana 呀、去 Avalanche 啊，都去搞，对吧？就多加搞。但是你 Near， 你搞这个稳定币，你是想在 Near 搞呢，还是叫多其他链来搞？如果你其他链搞呢，那变成就是变成了你做应用了，对吧？那你要在 Near 搞呢，那你 Near 的生态得足够起来，起来，对，才能够有人有对这个有需求，对吧？所以你发现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没那么简单的，没那么简单。就你做应用的思路和做供链的思路，对吧？供链思路很简单，你做一个更好的智能合约平台，让大家能更好的去 对吧？能够扩容，能够更便宜、更快的去做应用、去 deploy，对吧？有更好的跨链基础设施，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但是你做个应用，对吧？那是另外一个，你怎么能更快去打其他的生态，去跨到其他链呢？去做这个不同的应用，这可能才是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两点，其实这两个东西是有很大区别的，从思路上有非常大的区别啊。所以你说 Near，
明白。
它现在按这个故事来讲，如果你要做的话，就是如果它只在 Near 本身做。那它 Near 的生态得起来啊，对吧？它有足够的
对，
Lending 的，然
是。
后 Swap 的生态，大家能够去用它的这个币，然后做这样做的话，就跟当时 Wave 一样的 Wave，但是 Neutrino 也有它自己的借贷平台，有自己的 Swap，对吧？有自己的这个各种应用，对吧？它变成了就是说我这个公链，但是我是以应用作为这个主体应用做主导，但这种路子，说实在话，做一个通用智能合约平台这么走，能不能走得通？我是持比较大怀疑态度的，因为过去什么波场呀。对吧？还有包括交易所的公链，其实这条路走到最后，发现都不那么
是，
容易走得
没
通，
走通，
其实不是很容易啊，不是很容易，因为这里面其实对这个团队的技术的这技能要求，其实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对，之前我和索老师聊的时候也是提到，就是Luna UST 能成功，真的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结果，然后才能够做这么大，
对，没
就是
错。
所以明道老师觉得会不会还有下一个 UST？
我觉得肯定会有的，稳定币这个赛道，我个人觉得还早的呢，就是还肯定会有，而且我个人觉得 UST 它这个模式是不是有持续性，这个大家还有很多疑问的，对吧？包括在这个
是。
Twitter 上你可以看到，其实大家对这个模式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怀疑，因为为什么有怀疑？其实很简单，因为过去有太多算法币搞着搞着
对，都崩
就
了。
进入死亡这个螺旋了，对吧？而且。说实在的，就你就靠持续，你想一下，它 UST 这些补贴量有多大？补贴量基本上得将近一年啊，将近10亿美金的补贴量，对吧？就说白了，你的比特币的储备，那点储备够折腾多
对，
久了，对吧？就
很
是
不
说
够。
这个东西，它这补贴是不断印出来，这个新的这个利息去给到，对吧？就留存在人，所以这个补贴量其实是很大的。那这种补贴量下。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像它的现在利率，而且这里面其实有很有意思的金融问题，就是说一个利率政策你不是说你随便可以自己去定的，比如说 UST 的把它的基础利率定到19个点、20个点，这个基础利率会影响它的借贷的成本，对吧？就借贷成本基本
对，
在 anchor 上大概10也差不多11个点
十
了，
五
对
还
吧？
是
对，十几个点，14、15，我忘记了是跟差不多就十几个点，那么十几个点的这个情况下。你的借贷怎么做应用，对吧？所以这些东西是个双刃剑。你 OK，你可以吸引一大堆人存进来，但你借贷用户在哪里？没有人会借你这个钱的，因为这个钱 USDC 现在在市场上借贷成本是3个点、2个点、2个多点、3个点，对吧？你现在十几个点，那谁去借你这个 UST 去用到其他用途上？比如说你是一个实体融资的人，你会借 UST 吗？它资金成本太高了。对吧？因为它的存款成本会把它的借贷成本拉起来，所以就变成了就是说，OK，你为了去吸引大家去注这个 UST，对吧？然后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存款，但是你是个美元啊，你美元的这个市场利率就是2、3个点，对吧？那你超过这个东西，你必然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就没有人会借你的，就是它的应用会极度的受阻。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平衡点。我觉得十几个点肯定不是一个，只要你超出市场利率太多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会扭曲你这个稳定币本身的市场需求，因为就没有借贷需求了，就没有人会愿意去，
是，
对吧？你
明白
这个
明白。
你借它干嘛呢？你正常用途不会让人借的，因为你最后你借
对
到
对
发达，
对，
你还是存到里面去，还是变成一个存款的一个需求，你知道吧？
是
这一
是
点
是。
其实我个人觉得，在货币政策上，对于算法稳定币的还早着呢，还有很多问题，还有很多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说白了，现在大家看不到，因为有足够高额的补贴。大家不会说一下全跑掉，对吧？那可能，
对。
而且又有 BTP 这个加持，可能会有某种程度，大家还有信心。但是当这个市场出现极端情况的时候，对吧？比如说你给15个点、20个点，有没有人给25、30个点了，对吧？所以这一点，其实这里面都有不同的演变。我个人觉得，算稳这个赛道一定会有不断有新的项目出现的，对。而且说实在话，就是说你后面可能条条路通罗马，可能他最后走到最后，对吧？也可能会。发一个类似 USDC 或者 USDT 这样的
最后
一
又
个
走回这
锚
个
点，
背书，真的
对，
是，
那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不是不可能的，完全有可能的啊！
对，
基
感
于
觉
很
现
多
在
的需
UST
求，
也是往回走，就是走这个 又开始走这些背书 USDT、USDC 这样的道路。
对，因为其实你发现所有的算稳币和超额抵押币、去中心化稳定币，最后都面临一个终极的一个拷问的问题，什么？就是机构会不会用呢？对
嗯，
吧？机构不会用的，
是，
可能不会
没
用。
错，
就
没
我说
错。
机构是指的传统机构，不是说币圈
嗯嗯，
那
对
些
对
什
对。
么就 trading 的机构，对吧？但是机构会用 USDC，会用 USDT，但机构会用算稳币嘛？这是根本问题。那如果机构不用的话，你可以问问
对，
市
没
场
办
的
法，
这个
嗯，
货币在哪里，都在机构手上，对吧？包
是，
括
对对，
银行之间清算的这量，那每天都上这个10万亿美金的级别的清算量，那都在哪？都在机构手上，对吧？所以如果
嗯，
你不去走机构市场，那这个最后的天花板其实也比较明显。那走机构市场就面临我刚说那个问题，对吧？你的合规啊，你的储备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一
嗯，
点
对。
其实还有好多空，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去设想。但是我觉得算稳币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扩张会非常快，对吧？你包括
嗯，
Luna，我记得在2年前才对吧？这也上涨了将近几百倍啊，储备量也是一样，对吧？所以这种
嗯，
规模，我觉得在这个有这个所谓的有储备的币或者说超额币里面，我觉得是很难有这种走出这种曲线来的。这一个是我感觉，这个从算稳币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它的增长的这种曲线，对吧？会更加的前期会更加快一点。那主要关键是靠后期大家能不能走得更这个慢慢稳下来，然后去把这个它的价值做扎实，对吧？这一点你看，Luna 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这样嘛，就先把
嗯，
这个市场打下来，然后再去补其他的东西嘛，对吧？补其他的这个短
是
板。
的，是的，
啊，
对，因为稳定币一直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赛道，但是在这个算稳出来之前，一直都是机构独占的嘛，就是这个蛋糕只能这个机构来分嘛，就是可
对，
能普通人参与不了，对，你只有投资了之后，你才能就是有分红。算稳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能给到普通人这样一个参与稳定币赛道的机会。去捕捉加密市场增长的这个红利吗？
对，而且你可以想象，其实 USDC 现在估值也将近90亿美金了，最新那轮
对，
Circle 融资，对吧？将近100亿美金了，其
嗯，
实也不小了。它就说等于是1块钱储备等于1块钱股权的这个收益，这个价值了，对吧？这个东西
嗯，
不小
是，
了，它在传统的 FinTech 里面，我觉得也是非常
对，
大
已
的
经
一个价
收益
值了。
很高了，
对，只不过是这个东西不给散户而已嘛，对不对？它
嗯，
给的都是机构给 VC 的嘛，不给散户
嗯，
嘛，对
是，
吧？啊，
对对。就是对算稳就给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可能就是说
对，对。
现在体制还在不断完善，但它就是说至少能够提供这样一个价值，因为就是毕竟能够 onboard 更多普通用户嘛，所以可能有更强的网络效应，
但
但
是
是
我
就
说
是
实在
还
话，我
嗯。
觉得大部分的算稳其实最后都是可能都很难走得出来，因为虽然我们在做稳定币，我觉得这个赛道其实在算稳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是挺难。就如
是。
果完全只做一个应用的话，很难的。这是为什么说
对对，
我比较看好还是多应用的这种思路，因为一个应用就算稳它本身的这种自循环逻辑太强了，对吧？你只靠一个应用，最后到了后面大家没信心的时候，没有其他的故事没有其他应用去支撑它的话，我觉得就很难能够出得来。对，这就
是
是为
的，
什么
是
我
的。
觉得，你看 Luna 在2017、2018年那个时候，他讲了电商的故事，对吧？没有人买这个账，因为大家知道
嗯。
那玩意儿就扯淡的，就没有，而且说实在话，也没有人听过他的电商平台做的怎么样，对吧？而
对，
且你发现他现在从来不提那个东西，因为那东西就是那个故
对，
事已经不成立了，对吧？不止什么
是，
电商打
嗯，
折呀，不成立了。它真正起来，其实靠 Mirror，靠那个股票合成的那个项目，
嗯嗯，
靠那个东西真正让市场知道说，哎，它因为它开始慢慢知道 DeFi 怎么玩了，对吧？其实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思路才转变了，就完全
嗯，嗯，
转
是。
向以太坊的类型的 DeFi，对吧？通过合成资产，通过 Anchor，然后开始慢慢走向那条路，然后它才一路起来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得给足够多时间。其实这里面已经转型了好多次了，就是我觉得得像这种 DeFi 应用，我觉得还是就是得给足够多的尝试和时间去做一些新的这种尝试，可能突然
嗯，
找到一个点就起来了。
对，包括像 Luna，它现在也在自己生态里边帮 UST 找更多的这样应用场景。像它以前其实总共只有9个项目嘛，现在可能也已经有20多个了。然后之前我还看到一个叫 Mars Protocol 的协议，专门就是互补那个 Anchor，去寻找其他的协议来做这个借贷方，来拉动这个 UST 的借贷需求。
但是我回到我刚刚说那个问题嘛，这是关联的，就是说那个如果你的这个基础利率特别高的话， 这个借贷的需求在哪里来，对吧？就比如说你是正常的去做杠杆的人，你为什么借 UST 去做 ETH BTC 的杠杆，而不是借
对，
USDC 呢？对吧？因为这个成本在这里，对吧？这个
是
成本
的。
在这里，所以这一点是一个我说的，它其实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了。就是说，想做央行的很多，但是真正了解央行怎么运作和知道这个货币政策怎么互相关联的人，我觉得不是那么就没那么简单。就你可以某种程度吸引一些储户进来，但是你在借贷层面能不能打开？其实这个央行这帮人也不傻的呀。我觉得币圈的人都太小看央行这些 banker 了，
是，
他不傻的。就这里面其实货币政策是互相关联的，对吧？你的利率太高了，会导致第一个往向上脱锚，对吧？然后另外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这个场景被压缩，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我觉得我反而觉得，如果从健康程度和发展程度，我觉得贷这个是比较贷，我觉得市场应该算是做得最好的，但是很可惜，就是它的经济模型上，对吧？可能没有那么，
对，没可能。
就是跟它的本身的贷本身结合性没那么强，就没那么庞氏，所以大家其实都觉得没有人去看它的币，对吧？就估值很低，对吧？这个事情就是说市场就是这样的。那你作为一个创业者，对吧？你看你怎么选择吧。对，我觉得 Luna 这个路其实打开另外一个思路，就是还是你的币的应用跟你的本身的这个 governance token 跟你的平台币还是得有比较强的关联，这样的话会产生更多的这种化学反应。对，
那 Anchor 这种，怎么说呢，比较粗暴的这种补贴形式，对于一个新算稳，或者说对于一个算稳来说，它到底行不行得通呢？
我觉得如果纯靠这种模式肯定行不通的。然后其他的补贴来源有应该有三种来源，一种来源是靠抵押物的那个 staking yield，对吧？比如说你抵押那个 Bluna 还有 BETH，它会把它的底层的这个质押的收益，大概 Bluna 大概有7个点嘛，我记得应该7个点的收入会把它这个买成 USC，然后给到那个进入到利息池。所以其实19个点里面有真正的补贴，真正属于补贴的
是。
应该是除了这个大概六七个点之外的，就大概有13个点。然后13个点的补贴呢，有两部分，一个是 ANC 它平台币，对吧？另外一部分呢是 Luna 基金会给的那部分补贴，硬补贴，对吧？所以其实靠 ANC 本身补贴肯定是不靠谱的，因为那东西就更简单粗暴，就是我就给你币，你存进来，我给你，这跟大部分的平台挖币有啥区别嘛？那肯定是不可持续的，肯定不可持续的啊。
它
然后呢，你
ANC 好
看。
像更多的是给那个借贷款的人嘛，就是说，他现在就
对，
是借款是负利率嘛，然后就相当于全都是靠
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嘛，因为你借款
ANC。
成本低，然后你会自然会推高它的这个上面的存款成本，因为它存款的这个公式跟一般借贷企业还不一样，它是有个锚定机制的，就是它锚定一个基准利率，对吧？然后在基准利率之这个靠这个利息不够的部分，它就靠要不基金会补，要不靠 ANC 的这个补贴导致它这个成本的上升。其实很多人借这个钱，借 UST 进去是为了做循环借贷的，就借完之后还是会循环进去 UST 再存进去了，对吧？其实本质上，你的这个补贴借款跟你补贴存款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啊，没有区别啊，
就是说白了，Luna 这个模式其实现在也还没有跑通呢，就是
没
还
有
要
跑
继
通
续
呢，还
再
早呢，我觉得还早呢。就是
。
说你真正跑通什么呢？真正跑通是，你像大爷那样，他就没有补贴，对不对？它现在市场利率是3个点，两三个点，对吧？你在这种位置上，你还能够在不断的扩张应用场景，还铸币量不断增大，那才真正是厉害。这就是说证明你真走通了，对吧？当然，代那个现在有没有走通呢？现在也不一定。包括代各种像他们搞的那个 Curve 的这个四池，对吧？对代其实就想不想代占这便宜呗，想把代挤出去嘛，对吧？
是
但
啊，
代它能不能够在它现在的范围内再往外扩呢？对吧？我觉得有机会的，只不过这个确实很难。很难，所以你说 Luna 这个模式，我觉得还早的呢。就你真正看它能不能见成效，是它的利率降到3个点的情况下，如果它的利率基础利率降到3个点，它的铸币量还能增长，哎，那我觉得那个就很牛逼了，那就很厉害了啊。如果到那个程度，现在目前来看，算法并没有一个能到这种程度的，做不到，
是的，是的，
做不到，
就是说
对。
他这个未来的挑战，一是就是你这个对吧？你一个链下的一些普及，比如说这个机构这些，更广泛的这个应用场景。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利率这个问题是必须要解
对，
决。
其实我们问所有的人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嘛，你如果是给你3个点的利息，你是愿意持有 USDC 还是愿意持有 UST？其实最基本，对吧？最基本的问题就这个问题嘛，你愿意持有哪个嘛？ 我觉得99%的人都会选择 USDC 吧，对吧？
是的，是的。
你何必去承担那个风险呢？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说的算法币其实都现在这个阶段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持有你？如果同样的利率情况下，为什么持有你？对吧？这个我觉得
还
是
得
一
要
个比
找
较
新
重
的
要的。
趋势。
对，就是说你要说我是去中心化的一个使用，但是真的大家那么在乎吗？我觉得也不一定那么在乎，对吧？所以我觉得去中心
明
化
白，
这个
明
事
白。
情本身，对于持币人来讲，我觉得对很多人讲其实不在乎的。
我还想再问一下明道老师，在做 DeForce 的时候，对这个 USX，就是 DeForce 平台的这个算稳，有哪些不同的思考，或者说采用的是什么不同的机制和解决方案？
对，我觉得我们其实最开始是从这个我们最早做的，就稳定币这个是一直在 DeFi 这边一直做的一个这个最重要的协议，包括我们从最早19年做的 USDX 做那种合成型稳定币，然后底层是其实是主流稳定币，对吧？然后把它合成之后，其实那个是把那个它的利息收入从底层稳定币收集到上面去给到这个稳定币的持有人，到现在我们做的 USS 我们是这个去年推出来的。其实它的模式跟超额稳定币是类似的，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模式是分两种，一种是这个超额阶段，现在我们属于超额稳定币的阶段，就是跟这个 DAI 这个
有
模
点
式
像。
是类似，但是跟它的区别在于，我们是跟借贷协议结合在一起的，就 DAI 的模式是按照一个。这个 vault 就是一个个那种单一的池子，对吧？单一池子呢，它有这个只放一种抵押物，然后可以去注这个贷。但是我们其实是跟借贷协议，就跟通用借贷协议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它的资本效率实际上是更高，因为你可以，你就任何借贷协议的这个抵押物都可以去注这个 USX。所以它从这个解决了像贷那种模式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大量的依赖，以前贷是大量依赖于说，我必须要是到 vault 里去注贷，然后再到二级市场提供，然后你才有可能在借贷的协议借到这个钱，对吧？所以我们直接在借贷协议层面把它整合了。当然，贷现在开了一个新的模块，就直接可以给借贷协议提供流动性啊。当然，之前它是没有这个模式，所以我们的模式是跟这个有 vault 也有通用借贷协议两种现在都支持，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所有的这个 DeForce Lending 里，包括我们其他生态的 Lending 的项目里面支持的这种抵押物，包括一些 Staking 资产呀、啊，包括 ETH、BTC 这种资产、稳定币资产都可以去注这个稳定币。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有 Vault 的模式呢是，可能是为了更多，为了我们的这个比如流动性的这个 LP 这个 token 可以去做这个做杠杆，其实在某种程度减少在流动性层面的一个补贴，所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去。这个给到 LP 能提供更高的杠杆，去用更低的成本，从某种程度用更低的成本去维护它的这个价
对，
格锚定。
这个机制我还挺感兴趣的，就是我，但是我读的时候可能还是没有太明白它这个算稳和 LP 杠杆之间的一个机制逻
对，
辑。
因为其实这个跟当时 MIM 做的这个接受 Curve 的抵押物是类似的嘛，就是说你。你比如说，你用这个一个稳定币的 pair 去做这个抵押物，然后再去借这个
对，
USX，
我
对
一下
吧？
就想到了 MIM，
对你借完之后，你再去卖成了另外一个币对，然后组一个币对，或者到我们借贷协议去直接去借其他稳定币，然后再去组币对，然后再存到里面来。所以这里面因为这个 LP token 的这个杠杆比例比较高嘛，它现在基本抵押率。这个 LTV 是95%，所以你自然而然，你从理论上讲是可以做到20倍的杠杆了。因为这种稳定资产，它某种程度，它的
明
价
白。
格之间是互相也是这个波动会比较相对比较小的嘛。所以从这种程度讲，稳定币的这一块，我觉得，加上杠杆之后，它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解决我们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不想去过度的补贴流动性提供者，对吧？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这里面做了一个是我必须要提供更高的资本效率，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是，我们现在大量的流动性都靠我们协议自己提供，对吧？包括我们自己 DF 的代币跟那 USX 的币对，100%都是协议提供，就不需要我不需要 LP 做了，因为 LP 做没有意义，你给 LP 200%、300%的 那个，我觉得 APY 是我觉得是一种浪费，没必
对。
要，全部让协议去提供，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给借贷协议提供流动性都由协议来提供。对吧？你要讲借钱，只要里面借就好了，你不需要去铸币再提供流动性，像以前贷的模式这样，我要先铸贷， 然后我都要到接待去 supply 进去，对吧？这个本身这个就很难，因为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有，其实大部分人没有这个动力这样做的，因为这个东西就太复杂了。我要去住，然后再去 supply，我的好处在哪呢？可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们把这一点全部回收到由协议来做。这一点我觉得是跟其他的稳定币就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在协议层面对 USX 流动性控制、流动性的这个操作。可能会更加的这个贴近二级市场，就是会让这个你想借到都能去借，然后同样的我们流动性币对上也希望能够开拓更多场景。当然第二步我们现在是超额抵押阶段，对吧？第二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可能会加入赎回机制，就你将来可以用 DF 去 burn 成那个 USX， 然后 USX 来回本。就是 为什么我回到我刚前早早上面我们讨论的问题，为什么说我说条条路通罗马，对吧？其实你发现最后稳定币的设计，我们从超额到最后可能，对，我们会有一部分会有赎回的机制来去做。那这一点呢，可能当然跟这个币本身，我们也是希望在币的这个经济有结合是有关系的，肯定有关系的，对吧？但是呢，就是我们并不是说从非超额到超额，我们是反过来的，对吧？现在贷的模式，贷是走的 VAU 的模式，我们走 VAU 加上通用借贷结合的模式，池子的模式加 VAU 的模式，再回到再有一部分可能会加入这个 redeem 的模式，赎回的模式，对吧？这个赎回模式就类似于 Luna 这种双向的 burn 了，对吧？但是我们跟 Luna 路径很大区别是我们并没有说从无抵押开始做，没有那么庞氏，对吧？我们是从超抵押开始，这样的话大家有人建立信心，然后再回到这种 redeem 的模式啊。所以这里为什么我觉得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实践，对吧？就是每个项目和社区它选择都不一样。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啊，我们希望将来这个我们当时最早提出的是做这个协议矩阵，就协议矩阵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觉得你单一的协议是很难成的。其实你看现在市场的大部分的协议都在走这个路子 ，Luna 对吧？它也有它的借贷，我们有自己的借贷。对吧，有自己的这个交易聚合，然后有自己的稳定币，对吧？然后你发现 Luna、 Meme 还有包括这个好几个稳定币，其实都最后你发现包括 Frax 现在也是一样， Frax 现在搞 Frax Lending、 Frax Swap， 对吧？其实你发现最后每个人可能起点不一样，但最后走的路子都是类似的，只不过大家的打法，比如 Luna 打法呢可能更加激进，对吧？而且它的整个我觉得各方面的这个执行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一点我觉得。
我想追问一下刚才就是聊到的 Meme， 因为其实 Meme 我也是特别喜欢的一个项目，它相当于也是把 LP 这个生息资产作为一个抵押物的稳定币嘛。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其实它对这个资金利用率是有很大的提升的。那么就是未来这个 Meme 这种模式会不会是一个稳定币发展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 Meme 是这样的，我们跟 Meme 最大的区别是，其实你发现我们只做我们核心的资产的这种超额抵押，就是这种杠杆的超额抵押。其实我觉得 Meme 有个问题在哪里，就是像你说 Meme 的模式跟 MakerDAO 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只是他们胆子更大一点而已，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区别。Meme 胆子更大，因为比如说 MakerDAO 他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些长尾资产呢做抵押？他也可以接受啊，对吧？像 MakerDAO 现在有最大的一个 LP token 是那个Uniswap V3 的 USDC 代和 USDC 的，它可以做很高的这个杠杆，对吧？它最大的资产是那个是很大的资产类别，对吧？它也在做，就它我在 MakerDAO 跟我们思路有点像，我们在安全角度上我们会接纳我们本身的资产作为 LGLP， 不像 Meme 那样什么资产都接了一堆这种资产进来。其实这种长尾资产接安全考虑，绝对安全考虑，就是说白了，你在稳定币里面做信贷扩张太简单了，对吧？你都不需要这么去扩张。你像我们呢，我就可以通过协议直接提供流动性，那都不需要，对吧？那更简单，对吧？但是你这一点接受外部抵押物，你发现现在所有的借贷协议包括稳定币协议被 hack 被攻击，一个很大的点在于接受了一些不应该接受的抵押物进来。这一点是我们对风控这块我觉得是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顾虑，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会出现什么问题，对吧？比如 Curve 的 LP token 啊，这个出现什么你没有人会知道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所以这个模式我觉得是好的模式，但是它是牺牲了某种程度，如果你把它通用化的话，你把通用化就你什么样的 LP 都接受的话，它就会牺牲了它的安全性来去换取更高的收益，会有可能走到这一步。对，
所以还是要在探索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做调试和取舍。
对，这一点我觉得 其实每一个项目这个都在进行大量的试验。那问题就是在 DeFi 里面，有的试验做到最后发现，可能只要一个 hack 就完了，对吧？可能一个 bug 就完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跟其他应用我觉得很大区别。DeFi 里面最大的我现在最担心就安全问题，
是
其
的，
他问
是
题
的。
我觉得我都不担心，我就担心安全问题。安全问题一出现的话，基本就归零了，对吧？这个是我觉得。
对。
我们最大的一个这个，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顾虑和关注点就在安全这一块，对吧？你现在看 DeFi 1.0项目，对吧？基本上没有被 hack 的，或 hack 很少，或发生事件很少，其实都还不错的，对吧？TVL 可能还不错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能做 DeFi 来说，我觉得一个跟其他的这种类型项目，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啊，因为你所有资产的用户资产都托管在上面，对吧？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难点。
对，说到安全性，我最后还想，再问一下明道老师关于DeFi 保险这个赛道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这个赛道其实之前还是不断会有人去关注，但这个一直没有起来嘛，就是但是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市场的这种保险项目，我个人觉得 DeFi 类保险现在目前看起来还是一个有点怎么说呢，有点没有找到它的，完全没有找到它自己的这个市场定位和需求点。其实这个逻辑非常简单，我们可以认为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任何 DeFi 项目，它最终的保险措施在哪里？就它自己的平台币。如果 default 被 hack 了，或者是compound 被 hack 了，RB 被 hack 了，maker 被 hack 了，maker 在前年的这个当时那个市场波动的时候，对吧？它也出现了大概900万美金没被清算，最后怎么办？拍卖 maker MKR。所以你发现，其实所有 DeFi 平台币的一个本身的一个你的本职工作就是要做保险，叫 last resort。最后的保险，最后的诉求，这是你所有 DeFi 币的这个你的义务，你知道吧？就你这个义务是，如果 OK，如果我是个 DeFi 平台，我现在我保不了自己，我靠第三方的平台去保，对吧？那第三方平台它能有多大的这个能力去保你这个？比如说你真的，你说你一
了解。
个第三方平台你去保整个 Compound 和 RV 的这个 TVL，对吧？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当然，它可以说。我只保一部分，对吧？比如说我就买的人，我就保那部分，我用别的币的保，这一点也是有的。但是我感觉啊，这个需求是就不是很，就是说没法很大的规模化。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其实大部分的市场的保险的这个平台做到最后有几个约束点。第一个约束点就我回到我刚才那个问题，其实所有的平台，你最终 take 的风险就是你这个平台本身的风险，它平台币本身就应该去做保险的功能的，就包括。Aave 它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搞什么 safety module，对吧？Aave 搞了一个叫安全模块，对吧？质押 Aave 进去去为它的这个池，这我觉得不需要搞了。你真的要出现10亿美金的这个风险，难道你 Aave 不出来兜底吗？对吧？你的平台币不蒸发兜底吗？也不可能呀，你肯定得兜底啊！你无论有没有安全模块都得兜底，对吧？这是一个这个平台币必然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保险的这个平台。最终，你保险能力是跟你的市值相关的。就如果你的市值很小，你怎么去承保？你的承保额是上不去的，对吧？这就是鸡和蛋和鸡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做大承保，你必须市值上去，但同时呢，你市值小了，你的承保又很难往上走。所以我个人感觉，我觉得这种完全依赖于这个 DeFi 保险这种，我觉得不是一个能够规模化的一个方式，不是规模化的方式。我反而觉得像那种传统保险公司是不是可以给 DeFi 做保险？这倒是我觉得倒是可行性可能会更大一点，因为它不依赖于你的本身的这个生态的风险，对吧？因为你所有 DeFi 项目，如果你都在以太坊上面，都在智能合约上面，如果真的是出现系统性风险，其实它也兜不了这个底，没法兜这个底啊。所以我觉得现在
明
所有
白
的
明白。
市场的 DeFi 的保险项目，我觉得应用场景我个人感觉有点勉强，有点稍微勉强，因为等于是你抢了 DeFi 协议本身的这个功能，它本来就是应该有这个保险功能的，对吧？这个是所有 DeFi，你包括你现在看到所有 DeFi 被黑的，那不都是发平台币来去做这个资本重组嘛，对吧？
是的，那我就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聊到的几个点，一是这个，公链下场去做算稳，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对于稳定币来说，是条条路都通罗马的，关键是在于找到 自己的流动性、应用场景，以及这个背书。第三个就是说，无论是算稳还是稳定币来说，这个赛道都还有很长的路要去走。所以不管现在是什么机制，都还有很多的探索和改善的空间。
对，我反正我自己觉得稳定币这个赛道，一定是 DeFi 里面最大的赛道，这个最核心的赛道
对，
之一，
这
就稳
肯定
定币赛
的，
道。对，是的。
对，只是可能现在来说，这个赛道更多的还是机构再去参与，普通的这个用户还吃不到太多的这样一个红利。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算稳本来就是 DeFi 的一个赛道嘛，或者说我们觉得它其实，我觉得稳定币这个赛道其实是等量于 Layer One 的赛道，这是我一直认为，就是说它跟其他 DeFi 赛道有什么不一样，它是其实跟 Layer One 是可以等量，可以同等去对比的，其实从机会层这个角度讲，所以对于散户来讲，我觉得参与这个算稳肯定机会是有的，因为。这个不断有新的试验出来，对吧？而且这个算稳本身它的，你看现在我刚刚说到那几个，其实都在走我们之前提到的走那个协议矩阵的模式，对吧？就是要做借贷啊，做 swap，所以它自然而然能够去捕捉其他 DeFi 的这个协议的这种价值。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看 DeFi 的话，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一点，就它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大聚合，就是 DeFi 协议的大聚合。最终条条路通罗马，就是说你最后你还是这个所有的算稳都会有自己可这个影响力比较大的借贷或者 swap，对吧？都是走这条路，而且这里面其实很关键的点还是看综合的这个能力吧，因为你其实我觉得你比如 Luna，我就说你 Luna 这个机制吧，它其实这个机制也并不新，对吧？不是说新，但是
对。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它在各种推力下，它就可能就做起来了。或者说，某种程度，这个阶段至少这个阶段证明还走的还算不错，对吧？这打的还不错的。那下面怎么走，那就看他的团队的运作能力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实名的团队，而非匿名团队。我觉得这一点做起来感觉更容易验证和成功一点啊。这是我自己的直觉啊。就以前的算稳币、各种币，你发现匿名团队搞起来都是最后搞得不行就扔掉了，就不搞了，对。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是的，
很，
是的。
因为匿名团队都没有成本嘛，就是出现一个被黑客黑了，我就跑了，我就算了，就扔了，我搞个新项目吧，对吧？你不像一些有实名团队在做的，你最后都得背这个锅呀，背这个锅背到最后，你就只能够像 Luna 那样，对吧？你跌80%-90%，你继续得背这个锅呀，扛着它再这样的回来呀，对吧？他不说我就
没
扔了，我
错。
就失败，就 fail 掉了，对吧？这一点我觉得做散户来讲，我一直强调，我觉得团队很重要。对，如果你真的觉得匿名团队，那个，就我反正觉得市场的匿名团队现在做的话，这种信心的这方面还是挺难，让他们很难能走出来，就是大克服对项目本身的信心的这种背书啊。
是的，是的，OK，那今天和明的老师也聊了很多内容，收获确实收获很多，感谢明老师抽时间和我们，这么深入的聊这个话题，
啊，没事，
好的，
先这样，
拜拜。